几句话就清楚了。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布大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第预言。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的预言是接着第七章的，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就在这两段的预言里面，那我们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当然指的我们的主来。那么最有意思是什么呢？最有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在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到底他的工作的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特别当我们读马太福音讲到我们的主到加利利时，就引这一段圣经。那么这一段圣经当然和我们现在所读的很有关系，所以这里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黑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被藐视，幕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的加利利得了荣耀。意思就是说呢，曾经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是被藐视的，因为你看刚根据我们的地图是很远很远的，好像离开整个的敬拜的中心，离开耶路撒冷很远，明白吗？所以呢有人所以是被藐视的，但是没有想到当我们主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其实大概有18个月他是在加利利工作。那么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呢？加利利就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地方。所以非常有意思，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要知道西布伦地，你要知道拿弗他利地，好像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呢到个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要得着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我们的主如果从那地方走过的话，你看见他可以呼召人来跟随他，那么你就知道当我们主这样走的时候，他不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呢。那最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加利利海的附近是什么呢？是火山区。所以火山喷出来的石头啊都是黑的，所以那些黑石头风化了以后呢，你如果拿去种地的话是很肥沃的地。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最好最早出熟的麦子，大麦子一定是从加百农这一带来的。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地址位置好，不是因为它的地势好，是因为它的土壤，就主耶稣所说的好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地震了以后，火山了以后，那火山喷出来的那个岩石是黑的石头，然后风化了以后就变成咖啡色的土壤。那咖啡色的土壤呢是最容易吸取阳光的，所以是最容易成长。所以在所有农作物里面，我们知道加利利特别在加百农那一带是最容易成长土壤。所以这是什么的特点呢？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的特点。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不光是这个是好土壤，但是等到你盖房子的时候呢，一定是用那些黑石头来盖房子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看，所有住在黑石头房子里面的人呢，好像住在黑暗住在死荫里面一样。所以圣经呢就用这个地理的特点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传福音的时候，行走在各地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叫这个地方得了荣耀，因为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为什么住在死荫之地呢？因为他们的房子一个个都是黑漆麻乌的，所以叫做死荫之地，有光照耀他们。所以呢下面才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加利利是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蓬勃起来的呢？ 在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啊，只有关于鱼酒一个字，以色列人他们觉得捕鱼是不属灵的，所以在旧约你看见从沙丁鱼一直到把约拿吞在肚里那个鱼都是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字。但是我们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还来第一次来以前200年，你看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加利利就蓬勃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是神老早预备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会觉得很稀奇吗？等到大卫各以色列人要来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那么最叫人感动的是什么？是以弗他利，他有1000个军长，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0000人。那不光这样，而且呢，希伯伦能上阵的也有，而且说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那么不止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以撒加、希伯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带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你看这件事虽然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不是刚好发生在我们主身上吗？所以你现在看见因着我们的主在加利利传福音，多少门徒来跟随主，然后主向500个弟兄显现，住在加利利约定的山上，然后其中有120个人，他们愿意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一个小楼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到了五旬节，你看见圣灵降下，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叫他们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教会就是那一天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同一天，你知道就是天国开国的时候，所以主就告诉彼得说，我把天使钥匙交给你，那个钥匙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开一次，哥尼流家里又开一次。所以就在教会诞生那一天，我们知道说，你看见吗？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都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是一个身体。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主立在天上，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既然我们的主做了主，自自然然他就降下圣灵，就把教会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果然今天你要讲到这个迦南地所预表的，那么很清楚是那2块地所预表的，一块是约瑟，还有一块呢是犹大。好，那么现在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跳钥匙的，我们不可能连续的再讲下去，我只讲一点就可以了，而且我需要很快的讲，我不能很细的说。那么等到这2块定了好以后，他们就聚在什么地方？就聚在就示罗，然后就开始分地了。还有7个支派，那么7个支派要研究的。那么第一个研究出来的是谁呢？是哪里呢？是便雅悯。但是最稀奇的，你发现什么呢？便雅悯刚好是在什么？是在约瑟跟犹大的中间。就说亲情来说，当然以法莲，当然便雅悯是靠近以法莲跟马纳西，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母亲。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看见吗？从便雅悯出的是扫罗，从犹大出的是大卫。那现在很稀奇一件事，就是说当你现在如果你读到便雅悯的时候，你才知道说有很多地方我们圣经是不熟的。比方说如果你要读到这个创世纪第49章，那讲到便雅悯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第49章27节，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你看在这里很清楚一件事，狮子跟狼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大是狮子，但是便雅悯是狼。为什么约瑟雅各这么说呢？因为在12个支派里面最好斗的一个支派是什么呢？是便雅悯。便雅悯的特点会抓，这一点最像他父亲，他父亲的名叫雅各，雅各就抓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他一生下来 他本来想做老大，结果没有想到让哥哥先往前去了，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他为什么能抓住哥哥的脚跟呢？因为他哥哥全身都是毛，他全身是光滑的，所以他抓住了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他是最占便宜的人。这就是雅各，雅各的特点就这样。那么你没有想到，在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里面，最像雅各的是谁呢？是便雅悯。那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与便雅悯的这个产业，刚好是在什么？在约瑟和什么？和犹大中间。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么既然讲他是狼，就证明说他是好斗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说，便雅悯果然是好斗成性，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如果现在神要让便雅悯能够成熟变成他的产业，那么圣灵一定要做一番的工作才可以。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便雅悯是唯一的一个生在迦南地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才很骄傲地说，我是便雅悯支派。为什么呢？因为十二个儿子里面唯一一个生在迦南的是便雅悯。所以出埃及进迦南，便雅悯应该比任何人都热心才对。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便雅悯在旷野里面失去了半个支派，只有半个支派进迦南，所有其他的支派都是全部进去的，只有便雅悯只剩下半个支派。那么你怎么知道只有半个支派呢？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它。你知道便雅悯一共有十个儿子，所以他应该有几个家呢？一共是十个单位才对。所以等到呢，以色列数点百姓，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数点百姓的时候，你发现说便雅悯人数没有减少。因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要记得，等到最后第二次数点是要分产业了，所以分产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问你家里有多少人，明白吗？比方说现在犹大有几个家，好，几个家就按照这个来分的，就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按道理来讲，便雅悯一共有十个家室，十个单位，但你仔细去读圣经，只有五个单位进去，就五个家进去，另外一个五家不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他们到哪里去了？那我们说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犹太人，犹太拉比他们读圣经还是蛮厉害，很厉害。他们能够读出一点蛛丝马迹。他们怎么读出蛛丝马迹呢？我再说，很快的，我提一下，因为这是最后一堂了。所以呢，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十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又在那回忆过去，又在借着摩西呢，又回忆过去所发生的事。那么我们知道很奇迹，很有意思啊。本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如果不堕落、不拜偶像的话，应该是祭司的国度，人人都是祭司，就是祭司的国度。那现在不是了。现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很简单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利未人的确站在摩西这一边对付了他的弟兄，这是一次。第二次呢，拉比读圣经，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说，本来按理来讲应该只有，因为应该怎么样？应该只有祭司可以抬越柜的。结果你去读那一段圣经，结果很稀奇。这个利未人可以抬约柜的，所以我们读约书亚，你看利未人跟祭司一起抬约柜的，所以这个一定是很特别的权利，对不对？那一定是他做了什么事，神给了他奖赏。比方说吧，因着他站在约书也站在这个摩西这一边，所以你看见他就变成一国的祭司，很清楚可以侍奉神了。那现在利未人也可以抬约柜。那么这个是一定做了一件什么事，所以很奇妙啊。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刚好有个括弧，这括弧就表示这个好像跟本文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多多少少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现在利未人可以在那里可以这个对付，可以这个抬约柜了，那一定有些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读那段圣经，读那段圣经就和那个什么呢，就和这个民数记三十三章啊，不是四十二战吗？来比较。那四十二战，尤其到了 筷子的因为你叫他迷失在希尔山就迷失了很久嘛，所以慢慢等到他们不再漂流要回到旅行家别的时候，那么以前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如果你不仔细读圣经你读不出来的，所以明白吗？我们真的要承认说我们读圣经实在是很差的。那如果你真的仔细去读的话，你就晓得说现在呢根据民数记33章有一个前进表，慢慢慢慢怎样最后到了迦南去。但是你读到那一段圣经，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申命记第10章的，你发现呢刚好那个时候的事情反过来，但是后来又好过来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一定有一度有人说我们不要回迦南去了，我们一定要回头走，那很明显那是回头路。那回头路呢，如果要叫大家继续往前的话，在那个时候没有第二个办法，多半是产生内战的。所以根据这个拉比的说法呢，是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有一场内战，然后好斗的这个便雅悯支派呢5个支派就出走了。那出走以后根本就没有进迦南，所以呢这个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的断案。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如果真的他们出走的话，应该有些传说啊，慢慢慢慢应该大家有这么个说法才对。那现在很有意思，因为有一班人在那里寻找失落的10个支派，那失落10个支派是后来失落的，没有人说是在旷野失落的，那现在那个半个支派呢是在旷野失落的，所以他们要找。那么找的结果呢，后来才晓得原来在巴基斯坦附近有一个族，那个族呢他们自己称为他们是便雅悯的后人，而且他们说因为他们有了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打过仗以后呢，结果他们就出走了，所以意思就是这些人根本从来没有进迦南的。那么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巴基斯坦去。那么刚好这个巴基斯坦离新疆很近，离塔里木盆地很近，离那个大沙漠很近，所以呢现在呢有人在那追踪的结果就认为说这个便雅悯支派有没有可能就流落到新疆那一带去，所以呢他们寻找失落支派的人，他们是这样说的，因为失落10个支派啊，他们后来被赶一直往东走是没有错，因为从这个亚述慢慢往东走，慢慢尤其逃什么亚历山大什么往东走，那往东走的他们相信地球是圆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家，所以他们认为回过头是不可能，因为被敌人追赶，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往东走，往东走最后呢可以回到自己家里，所以他们就往东走。所以有一般人就往这个海上走，一般往路上走。那往路上走的呢，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得这个消息，他们认为说有便雅悯支派就流落在新疆那一带，所以他们自然就走丝路那条路，他们就往那个地方就过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说到了西安有4个像所罗门那样的圣殿，然后到了开封也有他们的圣殿等等。那么开封的那个所谓的会堂呢，其实不要忘记那个是所罗门圣殿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样子，一点都不是。你问他们犹大怎么出走啊，后来被掳，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一直叫他们叫伊次勒叶，伊次勒叶就是 Israel， 就是以色列的意思。所以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件，所以呢很可能这些就是失落的支派，起头他们往东走的时候他们很自然起头先受到了什么的接济呢？先受到了这一班便雅悯支派的接济。不要忘记了，这一班人不是维尔吾族人，维尔吾族人是后来很后来很后来，这个是我们讲很早很早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好，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新疆去，特别到塔里木盆地去，你会发现里面好几个名字都是希伯来名字。那不光这样，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找出来的那干尸啊，那个样子是完全是以色列人的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有的找出来的是用木乃伊把这个尸体弄好的。这个木乃伊的技术呢根本是从什么，是从埃及来的，所以证明说这些人根本就从埃及那边直接过来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证据叫人不能不想起来，很可能非常可能 那么真的果然这些支派呢失落了，出走了，就到了什么，就到了中国。那么过了新疆以后，当然就到河西走廊，到了河西走廊以后呢，你就碰到很多的羌族，你就知道说那里的图腾了，尤其你如果到了那一带去的话，你到了天水啊什么那一带地方的话，你就知道，尤其你去看很多都是羊的图腾。而且根据他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所谓羌族的人，他们埋葬的时候，他们头一定向西的。他们为什么叫西域呢？他们说西域跟西安呢是很近很近的声音的。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些的传说，到底真假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羌啊有所谓近羌跟古羌，近代羌跟古代羌。近代羌呢就是四川那一带所谓陶什么羌寨那里，那是近代的羌。那还有古羌，那么古羌很有意思啊。古羌呢，你看见里面很多的名字呢，有一个名叫苍狼羌。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卞雅敏呢，他是一个撕裂的狼，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很多有很多的一些蛛丝马迹，叫你想起来很可能这个就是失落的半个支派，在卞雅敏的在旷野里面就不见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到中国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因为好斗的缘故，大概是好斗，我们知道说，而且现在的确有一般的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这样子的，那就像马拿西之子一样，你怎么知道他是马拿西后裔？后来一定经过很多的考证嘛，是如此的。比方说今天我们晓得失落十个支派，有一个在伦巴族的，那么起头呢只是口传，但是后来呢慢慢的这个他们拿这个 DNA 来验一验，他们果然是以色列的后裔，而且果然是亚伦一家的人，所以现在他们完全被接受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不错，到底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可是呢很清楚的，的的确确卞雅敏呢进迦南的时候只有半个支派，只剩下半个支派，那半个支派应该好自为之，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很好战，他们有700个精锐的部队是专门甩石头的，明白吗？这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在旷野里面呢，然后常常对付敌人呢，所以他们的确是很精锐的部队，所以对他们自己就非常的有自信。那实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个悲剧发生，这个悲剧发生什么呢？原来这个基比亚就是卞雅敏的首都，卞雅敏的都城，等于是那就是后来谁呀，后来这个扫罗的那个他的家乡，那个地方叫基比亚。基比亚今天严格说来呢是现代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个高的地方，你明白吗？那本来这个胡塞就是约旦的胡生国王呢想在那里盖什么呢，就盖这个王宫的，那就在那个遗址，就是基比亚的遗址，就是扫罗他做王的那个遗址。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件事呢，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的目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的目的就是要去追赶，就是要追赶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结果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目的本来是对，那我基比亚以前我在讲什么？对，纳米支派就是基比亚的故事嘛。比如说是首都嘛，我刚才多讲了一点，所以就岔出去了。那么基比亚因为是首都，如果是首都的话呢，结果没有想到基比亚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明白吗？结果你知道后来有一个人他的妾呢，那么这是受糟蹋，那个情形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所以他就把妾切成好几块，就送到每一个城里面去。那送到每一个城里面去以后，那么以色列人好像他们要起来要讨伐什么呢？要讨伐基比亚，要讨伐。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形底下，只要卞雅敏把这些恶人交出来就完了。但是你看见这卞雅敏非常的好斗，他那是不得了的一事，因为这个根本是同性恋的事情，而且这个整个的城基比亚所犯的罪根本就是什么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犯的罪。所以如果索多玛俄摩拉神要毁灭他，那今天当然在能容忍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大家去读四世纪，很被全体出来讨伐基比亚，讨伐这个卞雅敏。那么弟兄姊妹，卞雅敏整个的以色列军队加起来最少是300,000，那一定要占到。结果没有想到，最后呢，我被讨伐的结果只剩下600人。剩下600个人的时候，他们就紧张起来。他们说，他们忽然间就发现说，我们怎么12个支派少掉一个支派呢？那少，所以大家要知道，卞雅敏这个支派像狼一样。你看谁都没有他办法，到时候他就至于他整个的支派完全被毁灭，剩下600个人。那最后剩下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做了王，那个人就是什么？就是扫罗。所以你从扫罗的对付，后来怎么对付这些人，尤其对那个这个什么，对基遍人非常的残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保罗也是卞雅敏支派？你看他逼迫教会多厉害，简直像狼一样，不是吗？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根本是他的本色。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等到后来，最后是扫罗做王。但是慢慢的，等到我们经过这个大卫的故事以后，我想我现在非常清楚，经过大卫的故事以后，那么现在呢，你就知道说，神呢就让这个扫就结果慢慢的扫罗阵亡了。你看见扫罗，大卫并没有杀他，然后呢，等到他儿子做王了，大卫也容忍他。实在说来，大卫特别优待谁呢？优待米非波设。因为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儿子嘛，他逃难的时候这个掉在地上，结果腿瘸了嘛，所以他邀他和他一起吃饭。所以你看见说很稀奇，大卫呢，虽然这个卞雅敏可以说以恶来对待他，但是最后你看见约书大卫是怎么样恩待所有和卞雅敏的后裔，所以非常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大卫所做的不光是能够叫12个支派都来，10个支派都来归附他，12个支派都来归附他，但里面最不容易的是什么？最不容易的是卞雅敏支派。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本来。